首先我要奉主的名问候在座众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的带领，也特别感激教会这次让内人师母跟我呢有机会19年之后重新再回到教会里面来看看弟兄姊妹，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。1984年是19年前，我回到波士顿的时候心中有很大的感受，还有另外一个19年吗？如果上帝怜悯我们这些50多60岁的人，再多19年，我们大概已经是70多岁将近80岁的老人了。我念中学的时候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叫怡保，我们高中毕业那一班同学呢感情特别好，毕业以后多年呢我们经常有团聚在一起。我记得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每一次从新加坡回去老家怡保见到老同学的时候，都好像感觉到一般上他们都比我老，虽然我们的年纪差不多一样，他们也非常客气的每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哎，志邦，我们长春树又回来了。所以至少有20年的时间，大概从30岁到50岁嘛，我回到母校见当年高中那一班同学的时候，都被称为长春树。50岁以后呢，也就是知天命之年以后呢，哎，同学称我为长春树的声音一来一少了，最近这2年根本就没了，所以我自我的形象啊比较低落了。7年师母跟我到复旦大学去，2次在不同的场合被上海人称为老国。哎，师母还好一点，他们称师母为阿姨。师母呢一般上是比较严肃，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呢，也跟我开了好几次的玩笑，他别人称你为老国，称我为阿姨。阿姨肯定比较年轻嘛，老郭顾名思义。那有一天我就找复旦大学我同学，我就问他啊，我来自南洋，来自新加坡，不晓得这里称呼长者的习惯怎么样的，我已经有2次被人称为老伯了。哎，那个同学好像是念过心理学的，知道老师呢心态不太平衡，他就很有礼貌的拍拍我的肩膀，他说啊，老师不要太难过。他说这里嘛，通常我们都把一些长者称得比较老一点啊，老伯并不表示他们把你看得这么老。那是7年的事情了，上个月我画了几幅画，就请一位上海的裱画师给我裱画了，那么付钱给他了，他就给我写这个收据，他根本不晓得我姓什么，他非常有礼貌的说，先生贵姓啊，我说姓钟，然后他就自言自语的写收据的时候怎么样写，钟老先生，哎呀，又提醒我，心中很难过了。那么过了几天以后，又叫他裱画，他收据的时候根本就不问我了，就写了2个字“钟老”。第3次呢，他知道我这个新加坡人到复旦去做什么，知道我在复旦做老师，也不问了。还好第3次写的比较好，钟教授。心中比较好的感受。我刚才那番话呢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回应，实际上也是讲到人生旅途，是吧？我从这里看下去啊，如果我没有猜测错的话呢，我认为我们从比较年轻的到年长的长者，平均的年龄我看我们在座都是中年或者中年以上的。那圣经说人的寿命一般的情况呢大概70岁，如果蒙主的保守给我们恩典，可能到80岁，也许更长。咱们中国人早就说人生70古来稀，如果人生的旅途平均是70年的话呢，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，我们绝大部分已经走过了人生旅途的一半或是2/3。有几位长者在我们当中，因此我讲话要小心，要非常尊敬地说，如果人生旅途平均是70岁，在我们当中的长者你是超过70岁的话呢， 用银行的字眼来说，就透支了 overdraft， 意思说你70岁以后那个年日，每一天、每一月、每一年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讲一句非常非常激愤人心的话，也可以说是个挑战，就看我们怎么样选择人生。他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。羊是比喻为人，人比喻作羊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我在大学的时候，许多课学了、背了，考试也及格，到现在几乎都忘记了。但是有一位教授讲一句话呢，我经常在讲到的时候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别人。但这句话很简单，没有很深奥的哲理。他说：“人生好像一首诗歌，只在乎内容，不在乎长短。唐诗、宋词，还有我们喜欢唱的古典歌曲、文艺歌曲或者现代的，有很多动听我们喜欢的诗歌、诗词歌赋，这一些不一定是很长的，可能是很短的，但是非常有内容。人生也应该是这样。有些人命长70、80甚至90，如果没有实质内容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目标，这样的人生不能算是个祝福，是吧？有些人，特别是那些天才，音乐家、画家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民族有很大贡献的，他们的命都不长，但是这样的命呢，非常丰富，非常扎实，活得精彩，活得潇洒，并且这样的生命呢，也经常感染了别人。我们是从这种的眼光去看人生。我讲这一番话呢，因为我心中好像有个感受，在我们当中恐怕还有一些追求的真理的、追求生命之道的朋友，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羊、叫人的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有一位中国大陆的教授朋友，不久以前在新加坡讲了一番话，也让我有很大的感触。我认识他多年了，他说中国人这些年日以来都很多梦，我也有梦。他说我的梦实际上已经实现了。我知道他的背景，他的夫人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，在欧洲代表中国，有个很好的职分，每年不是他去就是夫人回来，后来两个小孩也到欧洲去了，进入了欧洲名牌的大学。这岂不是很多中国人、我们华人的梦吗？这许多年来的关闭、封闭，谢谢邓小平同志啊，开放了，有一口窗可以看世界，也可以从窗、从门、从长城走出来。他说这个梦都圆了，岂不是吗？夫人的薪水非常非常的高，工作的条件非常的优厚，两个小孩进入欧洲的名牌大学，自己留在中国大陆。后来他说，等到我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感觉到孤单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空虚。我当然好多年来不是直接，有时候简接，有时候讲了几句话，都希望他能够考虑基督的信仰，也就是生命之道。然后他自己很自然地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信仰，如果有一天我真正有信仰的话，那个宗教肯定是基督教，那个宗教肯定是基督教。”我就心里面很高兴，回应他说：“某某人，您已经离开天国不远了。”我想在座可能有这样的朋友。我今天早上在这里跟教会众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是引自《使徒行传》27章哈，26章19节， 很简单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。也许我们看一看这段的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19节开始，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经文，使徒保罗这里的见证的背景。保罗应该是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复活以后3年左右吧，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，因此悔改信主。那一年应该是公元33年左右。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19节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那个年代我们几乎是可以相当肯定的肯定，大概是公元60年，也就是使徒保罗做了基督徒、做宣教师、做神学家、做辅导、做牧师以后的27年左右。他在这里站在亚基伯王面前，非常有勇气的、非常坚定的，也可以说是谦和的说，我并没有违背上帝从天上赐给我的意象。好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26章19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亚基伯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，想要杀我，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，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19节，保罗在这里在王的面前说，王啊，在过去这27年来，自从我信主归向基督以后，这27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意象对我们弟兄姊妹个人，对教会整体来说非常重要，是关键性的。我们可以说，主的仆人、主的教会整体来说，意象可以说是一切圣工、教牧、差传的原动力。没有意象就没有那个原动力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。我非常喜欢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，看起来、思想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，一般正常的人、头脑清醒的人大概都不会这么做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亚伯拉罕那个单纯的信心就显得格外的伟大了。请注意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，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讲了一两句非常有启发性的，甚至是挑战性的一些思想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，圣经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啊，信心的伟大就在这。上帝召他了，他看见个异象了，他要到个新的地方去领受上帝要给他的一个基业。可是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晓得往哪里去。好了，我要问在座众弟兄姊妹，当年60年代也好，70年代也好，弟兄姊妹，您是从台湾或者从东南亚这样来的吗？要去美国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举手。离开台北，坐上飞机，来美国了，还不晓得往哪里去。有这样的现代亚伯拉罕吗？大家很客气，大概是没有。不但没有啊，想一想我们当年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。有些人当然是拿到一部分奖学金，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就来了，大概知道进什么学校，已经被收了，可能是第一次来。后来到了70年代80年代，比较经济条件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了，我是感觉到海内外的，海峡两岸也好，香港也好，东南亚来的华人同胞都不是这样来的。还没有到波士顿之前，恐怕已经各方面都打听了，通过亲戚朋友啊，波士顿住哪里比较好，比较安全啊，特别是我们华人子弟的学业太重要了，那个地方有没有靠近好的学校，这个很要紧。我经过一番的不是很科学的那个调查，我发现到凡是犹太人跟中国人多的地方，那里的学校一定是第一流的。果然不错，1984年我们来的时候，就在 Brookline， 这肯尼迪的家族的附近嘛，那里大家弟兄姊妹可能认识那个学校 Community School， 非常非常好，真的，华人不少，犹太人也不少，爱尔兰人也不少，学校非常非常的好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基本上都不像亚伯拉罕，我们精打细算，学校住的地方、天气各方面各方面基本上准备好了，我们才来。但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，只有个心字，这是上帝召他，他从上帝那里得了一个意象，他凭着信心他就去了。出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往哪里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早上我所讲的对您都没有什么帮助，你至少可以记得这一句话，这是天路历程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但是他毕竟去了，完成了上帝要他完成的使命。还有许多的例子，摩西当年怎么样蒙召呢？在旷野牧羊，然后上帝借着一丛的荆棘，火在那里焚烧，但是荆棘永远烧不尽，上帝就在那里向摩西显现。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，讲了很清楚的一番话，他说，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苦的境况我知道了，他们向我祷告的声音我也听到了，摩西，我要差你去把我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或是解放出来。摩西感觉到这个使命太沉重了，他好奇，他当时对上帝并没有很深的认识，他说，上帝啊，如果我到了埃及，埃及人问我，或者希伯来人在埃及问我，摩西您是谁啊，是谁差你来的，那差你来的神明叫什么名字？这不奇怪，古代包括咱们中国民间宗教，神明几乎都有名字的，所以摩西说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，很自然，因为巴比伦、埃及其他地方古文明都有神明的名字。上帝对这个问号的回应给我们很大的启发，这个回应也表达了见证了上帝是谁。上帝并没有告诉摩西说，我的名字叫什么，我们中文的翻译翻译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这和合本，和合本有些地方恐怕语言因为是五四运动前后那个文字嘛，五四运动之前，所以有些都半文言半白话，需要更新，我想是对的。但是有些翻译翻译非常好，比如说诗篇23篇，我不见得新翻译的能够超过诗篇23篇这些美好的翻译。出埃及记3章14节， 耶和华回应摩西的时候，没有跟摩西说我的名字叫什么，其他埃及巴比伦的神明都有名字的。上帝的回应说，你要问我的名字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啊，这个太伟大了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现在今在永在的，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今天面对面跟你说话，今天差你出去让你看见这个异象，到埃及去，凭着我给你的能力把我的子民解放出来，就凭着这个异象，凭着这个意念，这个信念，摩西去了，结果是历史的见证，不需要在这里解释。先知的蒙召都是与上帝相会，不一定是真正用肉眼看见上帝，那是不可能，肯定是看见一个异象，听到主的声音。以赛亚蒙召的经验也非常的戏剧化， very dramatic。 他当时大概是进入圣殿，见到上帝的荣光跟他的圣洁跟他的威严，那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。乌西亚王按照犹太各王朝的王来评审的话呢，算是不错的一位王。他在位的时候50年，基本上非常安定。乌西亚王崩驾的那一年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危机，国家民族和气和从。就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样是从的时候，年轻的先知以赛亚在圣殿见到上帝的圣洁以及他的荣光，他看见到当时的光景，有几句话是很难令人忘记的。当他看见上帝那个圣洁的时候，他说我灭亡了，我看见圣洁的主万军之耶和华，我这个罪人怎么能够在圣洁的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稳呢？然后他说我是嘴唇不戒的人，那句话可以解释成为我是长大麻风的人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长大麻风的人走路的时候都要说不洁净的不干净的，你们离开我吧，免得我这个 SARS 传染到你们。这是我自己的解释，圣经没有用 SARS。 他说我自己是嘴唇不戒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戒的民中，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我想当年轻的以赛亚还没有经验到这个意象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也许他自己感觉到我以赛亚不是很好的人，但是总比我周围的人好得多了，是吧？我们经常都会这样想，我不是个很好的会友，但是比起其他会友我还不错的了。我不是最好的领袖，但是总的来说应该有 A-, 是吧？虽然不是 straight A。但是当以赛亚看见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在强烈的对照之下，感觉到自己赤身裸体，我是嘴唇不戒的人，先看到自己，然后周围一看，哎呀，所有的同胞以色列人都是不干净的，但是上帝给他洁净了，给他个挑战，我们可以差遣谁呢？以赛亚没有别的选择，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这一句话曾经在大学第三年写在我旧的圣经上面。我今天做传道人做奉献，也是因为在大学第三年的时候听了一位传道人讲道，讲到以赛亚第八章啊，第六章第八节，我就在我的圣经，主啊，我在这里差遣我。这个影响了我的决定。为什么呢？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的成绩蒙主保守还可以，结果大学给我找了个奖学金，通过我加拿大一个教授，因为当年有一位加拿大的教授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在新加坡教书，他非常喜欢我，我也非常欣赏这位老师，他觉得这位年轻人大概可以栽培，他就跟大学商量了，找到一份奖学金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念政治学。我在大学是修外国文学、英国文学跟政治学，这政治学好像学得比较好一点， 这个选择难为我了。我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，所以我到北大，到复旦，跟我的同学有时候半幽默跟他说，如果谁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的后代，我就是。哦，他们很喜欢哦。你讲这句话在中国大陆是个本钱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无产阶级的后代，哦，不得了。正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后代，这个奖学金对我来说吸引力更大了。我祖宗三代没有一个大学生，我祖宗三代没有个基督徒。我的曾祖父曾经参加过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太平军，那也是我的荣耀啊，在中国也是本钱，农民革命嘛，是不是可以跟毛主席坐下来交谈交谈，这个好底子好背景，没有麻烦。那个奖学金到来的时候很大的挣扎，1964年圣诞之前的一个礼拜，一个早上邮差送两封信到我家里来，在马来西亚的乡下，第一封打开不得了，大学校长写来的，钟某人快点下来新加坡签一个合约，给那个奖学金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去念博士学位，签那个合同，念完博士学位以后回来新加坡教政治学。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年18岁，不是老伯，只有18岁啊，22岁，对不起，22岁，总是把希望把自己想得年轻一点。第二封信拆开了，不得了，我多么希望这封信从来没有人写过，来自什么地方呢？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校园团契。他们的钟弟兄在上一次的执行委员会里面，我们一直通过邀请你出来新加坡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大专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把这两封信交给您，跟我选择好不好？或者交给您，您替我选择吧。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弟，梦寐以求到国外去念博士学位，那是1964年啊，哪个奖学金并不简单，很难选择啊。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旧的那本圣经写下的这一句，以赛亚书6章8节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经过番挣扎，你说容易啊？不容易，非常痛苦，跟你说，因为有很多责任嘛。整个乡村2000-3000人，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了，是吧？今年大学毕业了，祖宗三代没有一个大学生。哇，如果拿着这个奖学金啊，又回到大学里面做一位基督徒的教授，那个见证恐怕更加有力量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如果我今天到 MIT 去讲道啊，他说，哎，你是牧师，你是传道，你的薪水是传道人的薪水。如果我进了这 MIT 做个 MIT 的 Christian Professor， 我讲到至少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说比较有一份力量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这样的讲道不是卖花说花香嘛，我是平信徒嘛，我不是受薪讲道的嘛。你看今天早上我是受薪讲道的，当然我不晓得那个教会会不会给我这个车马费了哈。洪长老，我不是讨这个车马费哈。如果你要就给我象征性的1块钱，那真是很多理由。那我们父母的生活，将来的生活一切都好吗？对，代职侍奉嘛，多么好。但是这些都是自己骗自己，因为我当年那个意向就是出来做传道，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所以很痛苦挣扎之下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给校长，谢谢你。哇，当时校长还有其他的教授认识，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当中有些人可能以为我当时的精神不太正常。第二封信写给大专团契，谢谢他们的邀请，我来也。然后我就去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1965年1月，在香港的道峰山第一次遇到了桂堂会前任的牧师之一李秀全牧师，他那时候代表台湾校园团契，我是刚刚参加新加坡马来西亚校园团契，然后到了台湾去学习，也碰到好几位昨天都还谈起这样事情的几位台湾来的弟兄姊妹。 先知、耶稣基督自己、保罗、使徒，都因为看到异象，作为一种原动力参与这个圣工。在座弟兄姊妹也许会问，这些圣经故事的确都是真的，很动听，但是距离我们现在2003年波士顿的郊区华人教会，是不是选的稍微太遥远了？是不是太理想太抽象了？摩西的异象、以赛亚的异象、保罗的异象、使徒们的异象的确是好，但是是不是稍微太遥远一点？弟兄姊妹，一点不遥远。我对咱们郊区的华人教会的历史只有皮毛的认识，但是至少通过30周年那个特刊，还有1984年我在这里一点点学习，我也知道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是具一个意向，那是60年代初，是不是？当时在 MIT 有些需要，有些学生需要有查经班，也有一些中国人家庭、华人家庭需要一些帮助，因此一些基督徒，也就是先贤呢，创立教会那一班感觉到有需要，结果经过祷告认为有需要设教来应付这个挑战，所以60年代经过祷告，经过审查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当时乌本的教会应该是这样开始的，10个多人、20多人、30人，1969年算是我们设教的正式的一年吧。到了1979年，10年以后，如果记得不错，当时我们的教会已经有差不多300人了。我觉得第一代的人领受异象的人比我们这个第二代的人有一些优势，这也是个事实。不管是搞革命，不管是创业，不管是开设教会，第一代的人呢，很多地方了不起，需要我们接棒的人、承先启后的人学习。因为第一代的人，他们必定在那种艰难的日子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跟信念，不然的话那个圣工根本就不可以展开。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人虽然不多，都有共同的看见，经过祷告、经过分享，更多人接受这个负担，所以第一代创业的人，包括设立教会的人，基本上比较同心，这也是个事实。很多搞大企业的、搞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的、开设教会拆船圣工的，第一代的人都比较同心，目标比较清楚，焦点比较 sharp， 兴趣也很鲜明。有时候到了第二代的，就恐怕不是那么容易。我们华人有一句话，我不把它看成是迷信，我绝对不相信这种迷信，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番的道理。好事不过三代，弟兄姊妹，我讲这句话不需要给你们负担，说哎，我们现在第二代的、第三代咱们教会就没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1984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美国的朋友总是不能够很正确的给这个王安给这个很好的拼音，都是 N Wang， 但王他总是讲不出来，王安。哎，刚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恐怕这个名字有点陌生。哦，在波士顿，这个王安那个电脑、那个高科技的事业，在八十年代曾经非常精彩的。我不是随便说，我打把它当作个例子。今天我想这个企业王安 N Wang 或者安旺恐怕下去了。我在新加坡也认识两个家族的事业，第一代的人都是从中国来的，发展的非常好，第一代的人，第二代的人已经感觉到吃力了。所以因此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创业的确是难，守业也许更难。我为什么讲这一番的话呢？莫非是彼此提醒、彼此勉励？第一代的教牧师，这一代的 借着教牧师而来的李牧师这一代的，他们算是从时间来说过去了，从教会的历史来说，跟他们那一代的人一起侍奉的，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还有，但是人数呢不多了，这样的人数不会更多，只有更少的。讲这句话不是不激励啊，这是个事实。我们校友会，我刚才跟你提到说中学的校友会嘛，我们很多的感叹，每一年聚会的时候平均都少了两三个。有时候你问，哎，某某人今天为什么没有来，哦，他三个月以前去了。某某人为什么没有来，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好，这样吧，1969年咱们教会成立到现在，今年是咱们教会34周年纪念，是不是应该算是第二代了。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非常宝贵，经常交流，彼此承担这个负担，彼此相助，彼此安慰，有同样的看见，大家一起为着主的缘故发展事业。但是第二代的人好多时候就不容易维持第一代人那种眼光那种意向，甚至也不太容易维持第一代人那种童心。说并不奇怪嘛，就是革命事业嘛，革命成功以后第二代人恐怕也分裂了，家族的事业，那个老祖父那个父亲创业的时候老人家还在是吗，还有那个权威，老人家不在的时候剩下三个儿子啊，就很难维持下去了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有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主，我们这班是谁呢？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对我们的得救的信念肯定相信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，这一点是绝对的。但是正如马丁路德很谦虚地说，他说每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都很清楚地知道，第一，感谢主我是蒙恩得救的人，第二，我仍然是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早一点认识这一点，你心里面比较快乐，你早一点认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因为教会一些人为的不管谁错谁对一些风波而感觉到困扰。我给你点安慰吧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做哥林多教会的会友？愿意做哥林多教会会友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。如果你认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你肯定不敢做哥林多教会的会友。这一点给我们提醒，也给我们一些安慰。是谁创立这个教会呢？使徒保罗自己啊，非常伟大。有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念念不忘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20年前跟我们举行婚礼，是不是？哇，我们想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得到安慰，是某某牧师给我们证婚的，又有一个大牧师大传道给你洗礼，你说哎呦，我是某某人给我洗礼的，好像光彩。哥林多教会呢，是保罗自己亲手建立的，多伟大，多么难得。他在那里停留了18个月，做他们的教师，做他们的牧师，给他们教导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使徒保罗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教导18个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德高望重，都成为圣人了，是不是？保罗走了以后又来一个口才非常好的，如果碰到亚波罗我肯定没有胆量讲道，他的口才第一流，这么有口才的有恩赐的亚波罗给他们教导，又充满着各种属灵的恩赐，不管灵恩的东西在哥林多发生怎么样的混乱，保罗从来没有否认这些弟兄姊妹没有灵恩。好，我们总合一下看，教会是谁建立的呢？使徒保罗建立的，是不是？还有谁有恩赐的教导他们？有亚波罗。弟兄姊妹很平凡吗？肯定不平凡。保罗在第一章就是说，所有的恩赐你们都有了，但是信主以后只不过是2年3年4年，问题非常的多，这里没有时间。但是保罗在第一章写哥林多信的时候，他怎么样称呼这一班蛮有问题的弟兄姊妹呢？他称为他们，称他们为 saints， 就是圣约翰、圣保罗那个圣徒，这个完全是正确翻译希腊文的 hagioi， 圣徒。哎呀，有这么大的错误， 行为这么不检点，连信仰都没有搞清楚，圣餐也没有好好遵守，连复活都开始怀疑，这样的人成为圣徒吗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不是自我安慰，如果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蒙主的恩典，都有资格被称为圣徒，我们今天也可以说蒙主保守，纵使我们自己不完全，我们也是圣徒。创业固然难，守业更难。所以到了这一代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如果你对教会有关怀的话，有一份责任感，有一份参与感的话呢，你应该感觉到自己是蒙主的保守，承先启后，我是不敢说的，是这样的人，真是任重而道远啊。怎么办呢？这是天路历程，个人的生命还必得要走下去，整个教会的侍奉使命还靠着主的恩典一定要吃撑下去，不管怎么样困难。但是蒙主保守，19年前我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很兴旺。今天看到主给我们的整个教会建堂设备人才，特别是这几年来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来这里，同胞来这里，就增加了这个教会的生命力。没有教会没有问题了，坦白跟你说，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跟你说1964年65年我开始侍奉，到现在37年，不敢倚老卖老，但是经过37年左右在教会里面各方面的侍奉，我已经发现到纵使人的不完全，上帝还是能够保守我们的。不要期望一个教会没有问题，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靠主的恩典克服这些问题，重新再来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，这才是我们的意向。好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，咱们中国同胞，华人同胞吧，用中国同胞，台湾的弟兄姊妹也不一定那么高兴，好吧，就华人同胞吧，我们毕竟至少接受中华台北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参加奥林匹克了。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来的华人，我们都知道，主要还是来自台湾，一部分来自香港，一部分来自我的老家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比较少数。到了80年代的时候，我就听说，在台湾的同胞当中传福音比较困难的。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比较好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到了70、80年代哈，台湾来的，不管是学生也好，学者也好，或者移民的，这里很多人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亲戚朋友了，他们有一种联络网了，是不是？各种需要都有人帮助，都很熟悉了，好像心里里面没有一种很迫切的需要。我前两天还听到同工说，现在以及将来在台湾人当中传福音比较不容易了，也许心开始刚硬了，我相信这个事实。我在澳大利亚，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70年代嘛，我在英国在研究院的时候，就发现到那里的机会比较好，人好像比较开放，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啦、教会啦，开放给他们显一份关怀、一份爱心。哇，特别是到了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接待他们心里面很有感受。因为这种爱也吸引了他们到教会，结果呢，蒙主保守，蒙主拯救，这样信主的人很多。我敢讲一句这样的话，假设中国大陆这10多年来政治社会气候没有改变，假设这10多年来没有大批的中国大陆的同胞学者也好，移民也好，来到美国，我们整个美国的华人教会的工作或者传福音的对象，那个光景是完全不相同的。因为在台湾、在香港人当中，这个工作必须做下去，但是从社会、从心理各方面来去看呢，就显得比较艰难。当然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同胞当中传福音，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时机，但是我们不要假定这个时机永远摆在我们面前。历史可以重演， 如果当年台湾来的同胞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对信仰对生命比较有追求，也可以说是代表了80年代90年代现在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同胞对信仰的追求，这是好的。历史重演是什么意思呢？再过几年以后，当中国大陆的同胞比如说以波士顿人太多了，多起来了，亲戚朋友老同学都有了，那些中国大陆来的同胞，他来的时候对已经有联系的人，对已经有关怀他的人，他为了生活为了学业，他恐怕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这个意思，也没有这个紧迫感去追求信仰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现在是上帝给我们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。那保罗蒙召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意思就是说按照他当年蒙召的那个责任呢，他是应该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。但是因为保罗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是犹太人，一方面他是 the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外邦人的使徒，一方面他永远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同胞，他称他们为骨肉之亲。他写罗马书写得非常精彩，到了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停笔了，若有所思的他说，罗马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我的同胞犹太人信主的并不多，比较起来我的宣教事工是在非犹太人外邦人当中显得比较成功，我很痛苦啊！你看我的同胞，我多么愿意为了我自己的同胞的信仰，为了他们的得救，如果我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，我很难得。他的使命是对外邦人的，但是他竟然对自己的同胞有这样子的感受。公元60年大概是二月冬天，保罗最终到了罗马，这是第一次他到罗马，公元60年二月春天或者是冬天，他到那里的时候要安定下来以后，就找他的同胞犹太人来，他说，弟兄姊妹或者弟兄们，你知道我今天好像一个犯人这样，我为什么沦落到这么凄惨的一个地步呢？还不是为了我的同胞。哇，这个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挑战。我们要认识一个事实，我们多么希望波士顿这个地方或者美国建设百人的教会，百人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做这样的事工，但是我觉得民族文化跟传福音还是有直接的关系。我认为在美国有很多非华人的教会，对不起，我用百字没有贬义的，这是为了方便而已，美国人的教会吧，以百人为主的教会，他们实际上很有心想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同胞，有被吸引过来的，也有中国同胞因为其他美国的教会信主的，但是按照我有限的观察不是很有效，不多。所以谁把这些福音在美国传给咱们中国的同胞呢？不管是台湾、香港、东南亚来或者中国大陆来的，基本上还是借着华人基督徒个人或者是华人教会。想到现在想到将来，我只有感觉到兴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这个时代做华人做中国人，我觉得很有挑战性， very exciting， 非常的激愤。我单单从语言去看呢，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鼓舞。我们是因为是中国人，所以这个中文呐、或者是华文，对我们来讲是我的母语嘛，母亲的语言嘛，所以讲来很容易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老外学中文是很凄惨的。我学的希伯来文，我在中国我也叫希腊文，都不是很难的，一两年基本上都搞通了。哪里有老外一两年把中文搞通的？没有。我的学生只要跟我学一年希腊文，第二年他就可以在我的带领之下慢慢看希腊文原文的新月，一年就够了。希伯来文大概多一点吧，中文不能。我为什么讲这样呢？联合国只有六种语言吧，其中最重要的官方语言之一 就是中文。就是别人不说中文，这个地球上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都会中文，讲华语了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来到美国之后呢，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要把英文或者把美语吧学好的机会也很多。英文已经是公认的世界语言 ，lingua franca 是吧？我没有正式的统计，我可以初步的这样做一个假设：如果您通晓中文又加上英文，你掌握了一个很方便、很方便的工具。我说我没有科学的统计，不过我这个猜测恐怕离事实不远。我再说，如果你通晓中文加上英文，你大概可以跟地球上60%的人类沟通，是不是了不起啊？弟兄姊妹，福音是借助语言，语言是传达福音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当然学好英语的机会多得很了。假以时，就是你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都不要紧，几年你就学通了的了。等到你掌握了英文以后，母语华语中文本来就是你的语言，你能够跟地球上60%，每10个人当中6个人跟他讲得通，那就不得了。这个是我们的 privilege，可以说是特权了。特权是跟 responsibility duty 责任分不开的。我讲的这个大家已经知道那个意义何在了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有需要，在我们手中在我们口中的又有这个媒介或者载体，我们岂可逃避这样的责任呢？我的心愿就是咱们是波士顿郊区华人教会，这里是一个见证的中心，见证又从这里出去，借助个人，借助家庭，到各行业 all walks of life， 像咱们华人同胞不管他来自哪里的传福音。我们的意向还要比这个更大，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。我们今天或者咱们中国的教会是怎么样成立的呢？我们回去老远老远的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宣教历史，都是通过非华人的宣教师弟兄姊妹本着爱心，是不是把福音带到中国大陆，带到香港，带到东南亚，带到台湾。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建立咱们的华人教会，关怀华人的同胞之外，我希望上帝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机会，也给我们这个资源，虽然是艰苦，也向非华人传福音。我认为下一堂的崇拜，那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也就是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子弟，我觉得他们的责任比我们更大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听他们讲话，我闭上眼睛，我不晓得他是白的还是黄的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不是从北京从上海回来不久吗？你当年非常担心吗？你的孩子只有5岁6岁吗？哎呀，在中国只学了 ABC， 来到这里怎么样跟得上呢？哎呀，转眼之间经过2-3年，我们这些喜欢读书的炎黄子弟啊，孔老夫子的后代啊，就学好英语咯。你现在担心的不是说他讲得不好，他讲得太好了，就把你的华文华语忘记了。待会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个负担交给这一班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。如果有机会蒙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个福气，把福音传给华人也好， ABC 也好，非华人也好，他们这一些我们的子弟比我们的责任更大。好吧，我们也不需要做一些空想，摆在我们面前是机会，是挑战。为这过去34年，我们感谢主。教会有问题吗？有那个教会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主保守了我们，让我们克服了这一切。我们真的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，这许多年日来你只是普通的会友，是不是？当这个奉献轮到你那里的时候，你高兴的时候是10块钱，不太高兴的时候就散钱，这当作是你的总责任哦。 我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这个工作。在很多的这个调查发现到，真正支持用自己的能力、精力跟金钱支持教会的，大概只有20%到30%而已。那其他80%、70%的弟兄姊妹在哪呢？就在你们当中，就是您，就是我。盟主保守，我们有这个能力。我想到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忘记那些因为经济不景、事业或者下岗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需要，教会也看到这个需要，也帮助他们。因此我们也像保罗一样说，盟主保守，多年多年以后，我们可以回顾，我们也可以在上帝面前，在别人面前做见证，说我个人，我们教会整体并没有违背从那天上来的异象。我再次谢谢教会弟兄姊妹这么爱心，让那人跟我来这里，说是重新回来问候弟兄姊妹吧。将来我跟教会的关系怎么样呢？一切在主的手中。虽然我不说，有些弟兄姊妹心中有数，这次我来做什么，就是亮相亮相一下，给弟兄姊妹看看是不是我老同学以前所说的常春树，还是复旦两位有礼貌的朋友，四位老伯。谢谢。